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复活节特辑，从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探讨当代人物的内心世界。
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
我是丽文，又是到了一年一度最有意义最重要的节日，耶稣受难与复活节。说实在的，耶稣受难节与耶稣复活节其实是两个节日，但是了解这两个节日意义的人不会只纪念其中一个而不纪念另外一个，因为受难与复活这两件事绝对不可以分开。如果没有耶稣的受难受死，就谈不上复活。如果没有复活，耶稣的受难也只能说明耶稣跟各时代的伟人一样长眠于黄土之下。所以纪念耶稣的受难，也一定要记得他已经复活。纪念耶稣是复活的主，也一定要记得他复活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的受难。今天小杨和丽文要透过刻画当代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向听众朋友交代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背景，好让我们可以更体会受难和复活的意义。在这一集节目里，我们特别选出当代两个人物，那就是比拉多和彼得。首先呢，比拉多他是罗马政府委任的巡抚，手操生杀大权，本来他有权柄释放耶稣，却因为个人因素而昧着良心宣判耶稣死刑。今天要来听听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请小杨代表比拉多的内心世界来播读比拉多的日记吧。比拉多的日记。
这些犹太人真令人头疼，平时都不尊重我，现在却要我替他们出面，哼，竟然找个什么耶稣的，硬是要我判他死刑，说他犯了什么亵渎上帝的罪。唉，虽然对这批笨蛋来说，这个罪好像是死罪，可对我比拉多来说，这个罪名根本就无关痛痒嘛。什么上帝不上帝的，谁晓得上帝是不是真那么神啊？ 这批笨蛋有时还挺聪明的，大概知道我没兴趣理会这种小 case， 所以就指控那个叫什么耶稣，说他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尊敬的凯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又说他不断煽动百姓，到处传道。唉，真是麻烦，我真是没兴趣理会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来到这里上任当巡抚的时候，将那面印着罗马皇帝肖像的旗帜带进耶路撒冷所引起的骚动。他们说我这是无可宽恕的亵渎行为。哼，这批笨蛋动不动就指人家亵渎他们的神，最后弄得我不得不将这面旗帜拿走，真是丢死人了。堂堂一位巡抚竟然还得听这些蠢蛋使唤，我一想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这四年来他们跟我可是势不两立，这一次却有事相求了。问题是耶稣这个人根本就没犯什么罪嘛，我想释放他，他们竟然威胁我要向凯撒控告我。哎，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如果我释放这个人，这些愤怒的祭司一定会生乱子，他们如果真的向罗马告发我，我这官位就保不住了。如果引起暴动，会有多少人被杀害，那么这个动乱该怎么向凯撒大帝交代呢？我在任期间已经犯下了两次错误，触怒了这批犹太人，这次再不依从他们，大概会立刻遭到撤职啊。罗马政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地方上的动荡不安呢。唉，他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当时我心里想，诶，那不就成了，把他送到西律那儿去，这个案件就让管辖加利利的西律去头疼算了。可没想到在西律那儿转了一圈，又把这个人送回来了，真是烦死人了。我已经次次想要释放他，可是这批犹太人宁可释放巴拉巴也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事到如今，我只好在大家面前洗手，表示耶稣的死跟我无关了。唉，对不起咯耶稣，为了保住我的官位只好牺牲你了。将来你死后要是真有机会变成厉鬼报仇，可千万别找我啊，这事儿跟我压根儿没关系呀。
这个我们要探讨的人物是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位和耶稣相处了三年半的彼得，对耶稣的死和复活又有什么看法呢？彼得的日记。
这段日子以来，事情变幻莫测，一切就像一场梦。可是我清楚知道，这绝不是梦，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还记得打鱼的日子，天天乘风破浪，心里想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出海打鱼，捕网晒网杀鱼卖鱼，这大概就是我的人生吧。加利利海对我而言是 那么熟悉，熟悉到没有一丝的惊喜。可万万没有想到，忽然有一天，就在我所熟悉的地方，听见慈爱的主对我的呼唤，他要我跟从他。他是那样的慈祥又充满威严，我当时并不太了解跟从他的意义，可是却被他那超人的气质深深吸引，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从了他。跟从耶稣3年半以来，越发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天天与耶稣以及其他门徒生活在一起，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跟随耶稣去关心帮助各阶层的人，学习耶稣祷告的方式，这一切的一切，说有多精彩就有多精彩。耶稣的教训实在与众不同，又活泼又实际，很多很多的人喜欢听他讲道。对，有一次听得入神了，竟然忘了吃饭的时间。那时耶稣就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虽然有许多人喜欢听耶稣的教训，不过他的教训也常惹得祭司和文士气得直跳脚。活该，耶稣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毛病，真是大快人心呢。也只有耶稣有这个勇气和智慧了。跟随耶稣的最后阶段，祭司和文士对耶稣的敌视越来越强烈，而耶稣也开始常提到他的死和复活。当时我实在被搞糊涂了。曾经有一次耶稣问我们认为他是谁，大家都各有答案，但是我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想法冲口而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竟然没有否认呢。那时我就想，我们等候已久的救主基督在眼前了。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常告诉我们他将会受害被杀，第三天要复活。救主不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以色列百姓的吗？怎么还会受害被杀呢？复活，哎，更是不可思议啊。就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要我们跟他一起用餐。哦，那是逾越节的晚餐。记得那天晚上，他说他已经为我祈求，叫我不至于失了信心，还叫我回头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跟耶稣相处了这么一段日子，他应该很了解我是个最讲义气的人了，即使大家都离开他也不可能轮到我啊。我就对他说，大家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跟你一起坐牢一起死也愿意。可是耶稣说，我会在当晚鸡叫以先3次不认他。我心里难过极了，耶稣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我虽然书读的不多，可是能分辨是非黑白，也还懂得知恩图报嘛，我怎么可能不认我的老师呢？没有想到，事情正如他所预言的，我真的3次不认他。当我看到官兵忽然来到克西马尼园抓拿耶稣， 又把他拉到公会去接受审判，提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罪名指控他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了。大祭司说耶稣犯了亵渎的罪，哦，我知道这种罪名必死无疑。无名的恐惧忽然涌上心头，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出我是跟耶稣一伙的，我还来不及思考，就下意识的否认到底。我还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忽然，鸡就叫了，鸡叫的声音就如一把大锤，对我当头棒喝。就在那一刹那间，我与耶稣四目相投。他那充满怜悯又饶恕的眼神，使我的心被揪成碎片，我无地自容，冲出大祭司的院子，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我真没用，我竟然在耶稣最孤单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三次否认他，我真不是人。紧接着一连串更可怕的事发生了，耶稣被鞭打，被判刑，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敢做，我连拿杯水给耶稣解渴的勇气都没有，我连那些妇女都不如。我远远地站着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最后死去。我的心充满千百个问题，如果他是基督，他为什么会死？如果他可以平静风浪，叫瞎子看见，叫死人复活，为什么此刻他却甘愿束手就擒？他一定有能力救他自己，为什么他宁可死在这批可恶的祭司和文士手下呢？还有那可恶的比拉多，他明明有权释放耶稣，却竟然随众人的心愿判耶稣死刑。我的心充满了愤怒、不平、疑惑，还有恐惧。耶稣死了，祭司长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对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采取逮捕行动呢？如果我也被抓，是不是也要像耶稣一样被控亵渎的罪，然后也要受尽鞭伤，又再钉十字架？我再也无法想下去了。没想到耶稣死的第三天，当我和其他门徒还在躲藏的时候，妇女们竟然说耶稣复活了。我冲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真的不见了。到底哪一个可恶的家伙竟敢偷走我老师的身体？我非得把他揪出来不可。
耶稣的身体到底在哪里？耶稣的死已经那么惨，最后连身体都保不住，世上还有比这更糟的事吗？我已经心乱如麻，现在还加上要苦苦思索怎么样找回老师的身体。
不久以后，我和其他门徒关在屋子里。哦，我确定门是关着的。忽然耶稣站在我们当中，还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我们看，是有钉痕，有枪伤的。
是耶稣，是活生生的耶稣站在我面前，他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正如他所预言的。还有，他真的是救主，是基督，因为他竟从死里复活。
后来耶稣好几次向我们显现，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提比利亚海边，他三次问我，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被他这么一问，就想起自己曾经三次不认他，我想他一定是来跟我算账了。好，无论他教训我什么，我都预备好洗耳恭听。
我以为自己的软弱懊恼不已，如果耶稣能好好的痛骂我一顿，甚至给我几个耳光，我心里一定会好过一点。
于是我屏住呼吸准备听他骂我的时候，竟然听见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跟从我吧。哦，朋友，像我这样的罪人竟然蒙耶稣所爱，他不但饶恕了我的无知莽撞忘恩负义，还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还主动来寻找我，再次呼召我，叫我跟从他，喂养他的羊。这样奇妙无比的爱，即使赔上性命也无以为报啊。我彼得今生今世，不管上刀山下油锅赴汤蹈火，都要忠心侍奉我复活的主，直到死的那一天。
谢谢林老师，那是由林老师代表彼得来播讲彼得的日记。听过了比拉多和彼得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听众朋友，你有什么看法吗？到底耶稣的死是不是罪有应得呢？还是他受死真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呢？让我们听听我们的同工小杨真诚的分享。
还记得某年的受难节，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在受难节当晚的聚会扮演了耶稣当年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从一开始扮演耶稣的弟兄背着十字架，然后被兵丁鞭打，催赶着向前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屏着呼吸看着耶稣，一边被鞭打一边发出痛苦的哀嚎。我的印象很深，我永远记得那出短剧。我想当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有时我想， 一出扮演的短剧已经让我有着那么深的印象。如果说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我也在场，那一幕幕的情景恐怕会出现在我每天晚上的梦里。我想除了那时的情景，其实更让我深深记在脑海里的是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那整个的意义。你是否曾经想过，一个人原本可以不必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和羞辱，但他终究承受了这一切，而原因竟然是为了我们的罪。也许你想，我和耶稣被钉的那个年代差了那么多年，他根本不认识我，怎么可能说是为了我的罪呢？不，圣经上记载说，在你还没有出生，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时，主早已经认识了你，而你当然也被包括在主的救赎计划里。感谢主，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福分，我们有耶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真的很奇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然愿意替你我的罪而付上了生命。而且更奇妙的是，当他在受审判时，审判官明明已经指证不出他有什么罪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但他仍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和我的罪。因为只有主耶稣那完美无瑕的生命才配得来为罪人所犯的罪付上代价。还记得小羊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耶稣受难记》，很多人都不想看，因为觉得太血腥了。当他们看到耶稣被兵丁们一边一边的抽打，身上的血不断涌出的时候，总会闭上眼睛，因为觉得太残忍了。但是小羊却想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血腥很残忍，你更应该看，因为这一切正是当年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所承受的。我们应该看，因为这样更能让我们牢牢地记得这爱我们的主当年是受了多么大的苦，为的是你和我。一位崇高尊贵的君王，人类的救赎者，竟然这样被人类对待。每当受难节来临时，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来重新思考受难节和十字架的意义呢？让主耶稣所受的一切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永远都不要忘记。让我们常常记得这高高挂着让人感觉圣洁祥和的十字架背后是充满着多少的血与泪。还记得《仰望恩典》这首歌的歌词这样说，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十字架，眼泪不禁潸然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伤换来新的生命啊。是的，希望你和小羊一样，永远都不要忘记主所做的一切，让昔日充满血与泪的十字架成为我们从这一刻起直到永远的荣耀。
Thank you.
果耶稣就这么死了，那么他实在不是最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死亡，所以死亡比他更伟大。当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耶稣就根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呢，因为他救不了他自己脱离死亡，我们也不必信靠他了。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复活了，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他复活的证据，他的坟墓是空的。
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我深知道，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复活节其实是个快乐的日子，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哦，别误会哦，我不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很快乐，当然我们都知道在那整个过程里耶稣是受了多少的苦和耻辱，但是奇妙的是耶稣在受尽了这一切之后，他从死亡里复活了，并且在很多人的见证下升到天上。我想这就是值得我们快乐和庆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超越死亡的神。其实在外国啊，复活节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比圣诞节更大，那当然整个的庆典和活动也有所差别。我们撇开这些活动不谈，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其实复活节对于基督徒真的意义重大，甚至说比起其他的都来得重要。因为啊，小羊觉得在那么多的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的主耶稣是经历过死亡并且最后还复活的。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河里，他不会游泳，只好放声大喊：救命啊，救命啊。结果第一个人经过看见了，就赶紧跑过去，然后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脚先踢踢水，然后尝试滑，来试试看。可惜啊，那个人正慌张，怎么还会想要怎么滑水呢？后来第二个人来看见了，就大喊说：别慌，我可以救你，你撑着就行了。可是啊，这第二个人自己根本也没游过泳，要怎么救呢？后来接连来了几个人，都只会对落水的人说些道理，却没人能够真正救他。眼见那人就要沉下去了，这时来了一个人，看见了这种情况，二话不说，马上跳下水，把那个人救了上来。听众朋友，你听出来了吗？那个掉下水的人就好像是我们，掉下水就好像我们面临死亡，而岸边的人就好像是世人所敬拜的许多神，总会对我们说要怎么做，但却又不能真正救我们。最后一个人就是主耶稣，他二话不说就会亲自来救我们。同样的道理，主耶稣经历了死亡并且最后复活了，因此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走过死亡。其他的所谓的神从来就不敢说自己是经历过死亡然后复活的，那他们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呢？唯有主耶稣走过这一切，他才是真正复活永在的主，也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走过人世间必经的死亡。因此啊，复活节的意义对基督徒来说可是非常重要的呢。所以啊，每当复活节来临的时候， 让我们不单只是庆祝而已，更应该思想这背后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告诉其他也许还不太明白复活节意义的人，2000年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一直活着，并且会活着到永永远远。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也肯定主耶稣掌管明天，并且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希望，是因主耶稣永远活着。
耶稣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为耶稣活着，他可以听见你的祷告，因为耶稣活着，他可以看见你的苦情，因为耶稣活着，所以他有能力来拯救你和我。听众朋友，人世间有许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最大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死亡，而耶稣可以解决。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但愿受难节和复活节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掌管死亡、掌管生命的独一的真神。上帝祝福你，我是丽文，再会。
因他活着，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